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等候你进入到我们这个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的面对面的分享呢，但是我们依然呢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呢彼此的互动的。
对，你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告诉我们你对节目的有什么意见，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们都愿意去接受。还有我们也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希望知道你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我们其实每一次呢都讲故事啊。那今天我们在圣经中的家庭呢，我们会讲到这个人物啊，就是拉麦啊，是在创世纪第四章19到24节。那当中呢讲到这个拉麦这个家庭呢也是很特别的。
对，我透露一下，这个拉麦呢完全不是一个敬畏上主的人。
嗯，
我不知道你同意吗？
对，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同意的，如果有仔细看过创世纪的记载。那今天我们就首先谈一谈什么叫做敬畏主呢？
嗯，什么叫敬畏主呢？我觉得这个敬畏呢，就首先呢对主呢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嗯，
就是说你当你觉得有权柄有权威的那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你当敬拜的那个主的面前的时候，你应该有一种敬畏的心。
是的，在刚刚接触信仰的时候，老师们都提醒我们或者鼓励我们，你们呢要学习一下背经句或者背一下经文。我其中一句经文印象挺深刻的是来自约伯记，因为约伯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一个人嘛。他说，敬畏主得到智慧，远离罪恶便是聪明的。敬畏就是什么？首先，约伯已经是一个非常典范模范的人物，他经历过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从天经里的记载看到他是行为正直的，他非常担心自己会得罪上主，也担心自己的家人们、儿子们会得罪上主。就当他受到苦难的时候，他很多的朋友或者他的妻子都用言语去攻击他的时候，撒旦魔鬼也是耍了一些诡计。但是我们留意到约伯，他虽然是很痛苦很伤心的，不过他从来没有去埋怨过上主，他也没有用言语去攻击上主或者向我们咒诅上主，他完全是处于一个非常敬重的状态的。那当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敬畏，可能我会联想到以前我念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训导老师，我们特别害怕他的，他一来不用说什么，一个眼神就能够把你吓死的那种感觉。但你说我是畏惧他，但我没有敬重他。你畏惧一个人，你当下你可能很害怕，他来的时候你就会做得很直的，
规规矩矩的，
规规矩矩的很乖，但是他离开你会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但如果我们敬畏上主的话，你是很害怕他，但是你在背后你不会责骂他，你不会埋怨他，因为你非常尊重这个人。
我们发现呢，差不多每个学校的学生呢都是怕那个训导主任的。
嗯，
因为那个训导主任是非常厉害的，
特地挑过的嘛。
但是呢你发现呢都是背后讲一些不好的话。
嗯，对，
责骂这个老师的，
肯定的，
啊，他罚我呀，他怎么样的。
嗯，
但是你发现呢，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不敢的，因为主呢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以呢自然有一种敬畏，有一种肃然起敬的这样的心的。
对，而且呢约伯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经文里二章十节也说了，他并不以口犯罪。人呢经常犯罪的器官是来自哪里？就是嘴巴，即便舌头是最小的一个器官，可是它的伤害度影响度可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上主他是独一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敬畏。当然我们不敢做坏事，不单单是因为我害怕他，而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所以 我才不愿意让他失望，这个是出于爱的缘故。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刚才讲了，就是圣经中的第一个家庭呢，讲到拉麦这个家。那你发现这个拉麦呢是很特别的，有时间你可以去读一读。
嗯、
那他呢就是娶了两个妻子。那么这两个妻子呢，其实这个你想想，就本身他是第一个娶两个以上的太太的、
嗯、
那么他对他的太太呢也不是很好的，而且你发现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那最关键就是一个没有敬畏主的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主题。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在今天圣经中的家庭，马云来跟您看拉麦的家庭。首先呢，请各位听马云把创世纪四章十九至二十四节读出来。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拉麦是亚丹的第六代孙子，有两个妻子、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拉麦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好强。事实上，拉麦也是个好强的人。他的生平简略地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当中。拉麦目无祖宗，也不把主造人的一夫一妻的美意放在心里。拉麦的家庭环境很富裕，三个儿子呢都是才华盖世、出类拔萃的青年。从他娶了两个妻子，儿子们的事业的成就和说话的狂态看，他一家必是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人物，有钱、有势、有地位。虽然如此，人类在物质上的丰富、事业的成就和社会的地位，并不一定代表主的赐福。相反的，拉麦一家所代表的是一个有地上享乐、没有天上恩典、没有主同在的充满血气的家庭。首先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家长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大的叫亚大，小的名叫喜拉。娶两个妻子是祸是福呢？当然是祸了。这祸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夫妻三个都要负责。先从小妻喜拉说起吧。喜拉的名含有装饰、影儿和幽灵的意思，这三个意思都是不好的，任何男人遇到了都没有甜头。事实上，一个淑女绝不会定睛在有妇之夫的身上，更谈不到嫁人做妾。天下男人多着呢，即使不嫁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单身的人一样可以过好日子。但是喜拉他竟然甘愿做别人的妾，看他所生儿子土巴该隐是发明利器的祖师。古代利器最大的用处就是打斗，可能啊，这正是喜拉的个性， 管他有没有太太，管他有没有丈夫，我就是喜欢他，看你能怎么样与我斗。于是他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好像影儿，也好像幽灵似的缠着拉麦这个有妇之夫。至于亚大呢，男子娶妾固然是男子的错，但是做妻子的也无妨来做个检讨。比方说，有些女人为了做家务，便把自己的容貌忽略了，头发蓬松，衣履不整。婚前呢，本来是个秀丽整洁、明眸皓齿、令人喜爱的女子，而婚后因为大局已定，懒得理会，好多时候呢，就变成了个黄脸婆。人总是人，丈夫面对这样一个妻子，难免心寒。一朝遇着试探，问题就容易发生了。当然，妖冶和过分的打扮都是不适合的，但整齐清洁，给丈夫保持一份爱和吸引也是有需要的。聪明有智慧的妻子可以在这方面想一想，千万不要以为大局已定，孩子生了，忙透了，哪有闲心管其他的呢？还有一点，亚大的两个儿子都十分的了不起，亚大可能引以为骄傲和满足。好些女人呢，便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儿女，说什么我这个儿子就是我的生命等等，把丈夫放在第二，这是很愚蠢的做法。一日儿女长大了，走了，变了，在你身旁日夕相依为命的仍然是你的老伴儿。所以呀，一个男人花心，妻子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现在我们来轮到谈到拉麦本人了。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不要怪大的，也不要怪小的，要怪就怪他自己吧。他身为一家之主，只知道醉心名利欲，一点没有敬畏主的心。他自己既不在家中祷告求告主的名，也不筑坛使一家大小懂得敬拜主。他的整个人生建立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之上。我们试想想，如果拉麦生在我们的时代，家中的陈设一定是非同凡响，除了名贵的家具，墙上两壁是挂着孩子们发明铜器利器的奖状，发明乐器的奖状，发明畜牧业的奖状。他可能呢有个专业摆设各样名贵琴瑟的大厅，更是呢在厅上还有价值连城的笛和箫。他的内厅啊，或许还挂着一副与亚大喜拉齐享人生之福的彩色的大照片。拉麦的心情很好，因为一般人所希望拥有的他都有了。从世俗的眼光上来看，拉麦是个成功的人，他样样都得着了。可惜呀，在属天的福分上，他一点也没有得着。根据创世纪第五章，他和他的一家都被摒出主施恩的行列，与他祖该隐一系，在洪水中消灭，再不存在于世上了。各位的朵斯提，今天美满的人生并不在乎多娶一个娇小玲珑的妻子，美满的家庭也不在乎孩子们个个拿到博士学位，或者是赚大钱，或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美满的家庭建筑在敬畏主、遵行主的道上。不然的话，就算你与拉麦一样，全家都是第一，世界一切的好处都有，只是没有主的恩典，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没有份，那是多么可惜呀！
我神，你坐在天上宝座，天地万物都屈膝，在你面前，我神，满有能力和权柄，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你国度。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个老奶奶，她非常骄傲地跟我说，我们家有很多个师。我说什么师？我们家有老师，有工程师，有会计师，还有很多很多师，律师等等。她讲的时候非常的骄傲的，而且是一脸笑容的，好像希望别人都羡慕她的家庭。那当然，如果是父母亲或者家里的人，你知道你的儿孙那么的成才，你当然也会很欣慰的，这个我们都理解。可是刚刚我们听到拉麦，无疑的他的孩子们都是很厉害的，有很多个祖师嘛，有就是牧养牲畜的，有吹箫的，音乐也懂，有打造铜铁利器等等的。一个看似非常完美的家庭，让人很羡慕的家庭，最终也是因为这个父亲而破碎了。
你想想啊，这个拉麦呢是一个应该是很厉害的人，你想想培养了这么多好的人才啊，但是你发现他是一个争强好胜的暴力的，而且呢夫妻关系呢也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你想想，这个妻子光顾了照顾小孩，却忽略了跟丈夫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单单要注重这个品学兼优啊，要注重你这个成绩啊，要更是要注重品格跟关系的建立。
光是从经文那一句看，他说听我的声音，当然经文没有记载他当时讲话的那种语气，但我们大概也能够估计得到一定不是很温柔的，也许是当中有吩咐或者命令的语气态度在里面。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家庭呢，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老公或者丈夫爸爸都习惯用这种命令式的语气去跟孩子们跟妻子讲话。
所以呢要学习怎么样这个 关系啊当中有彼此的建立的。如果你关系没有建立好呢，就像这个拉麦一样啊，就很容易真正的破坏了彼此的关系，更是呢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你影响到下一代。即使你的儿女说你很成才，那成了什么什么师，但是呢依然的你把这个就延续到下一代。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个敬畏主，当有敬畏主的心的时候，你自然就有一个敬畏，在家里面也有彼此敬畏的心，
而且让上主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让他跟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去同行，你就会感受到从主而来的那份爱了。
刚才我们听的那个诗歌呢，就是赞叹敬畏啊，真是有个敬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关系上很好的建立。接下来呢，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听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Lehem Hukenu， 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导文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能给生活在现代富裕文化中的人很多教导。饼，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的饮食，不管是在尔撒时代的文化中还是在今天，都有很特别的意义。当时饼这个词代表所有的食物，是上主所赐维持人类生命的饮食。那个时候人如果在饭前为食物祝谢嘟啊，上主的祝福就会临到那餐饮食。就像尔撒在马可卷八章六节的祝谢嘟啊一样。因此扔掉食物被看作是一种罪。即便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人们仍然把不要的面包放在袋子里，摆在街边，让穷人可以拿去吃。这是因为我们在以赛亚卷58章7节、箴言的22章9节都可以看到，从过去到现在，分给穷人饮食是重要的宗教责任。反之，我们可以在安有普记的22章7节看到，不给饥饿的人饮食是一种罪。尔撒所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这句话，隐含着一种比喻，就是上主在旷野里所提供的玛纳，即上主在每天早晨以神奇的方式供应耶户德人的食物。耶户德人每天只能收集当天够用的玛纳，并相信次日清晨必会发生同样的神迹。或许尔撒也暗指箴言的30章，在那段经文里，作者求上主赐下需用的饮食，通常我们会翻译为日用的饮食，并且作者明确的祈求上主不要赐下太多。这提醒我们，太富有会使我们忘记上主，同样太贫穷则可能使我们犯罪。 在今天的文化里面，我们比古代的人更加清楚富裕是多么容易使我们感到不需要上主。正当我们几乎看不见需要为日用的饮食多阿的时候，一位来自乌干达的牧师提醒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这句话表达了世界各地许多人还在为他们的饮食忧虑。历史上的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处在饥饿中。在天经里，有充足的饮食是从主而来的祝福，肥胖是丰盛的标志。虽然肥胖常常意味着人忽略了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富足，每当我们用这句话读阿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功课，相信上主会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看不见明日的饮食从何处而来的时候，我们仍需要感恩，因为上主会借此帮助我们更亲近他。同时，我们也要纪念需要被帮助的人，好使我们成为上主的手，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主赐给我们每天所用的，不需太多，免得我们富有而忘记主，也不要太穷，让我们犯罪。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每一天主的供应。但是呢，我们要有个感恩的心，因为都是从主而来的。
是的，就好像使徒保鲁斯在书信里提到，他说自己要学习储卑贱，储丰富。当然，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天经说财主进天国很难，那个门很窄，但我觉得同样的，如果你是贫穷或者富贵，心态不平衡的话，很容易也会陷入一个危机，就是远离主。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再讲一遍，保鲁斯给我们的劝勉就是要储卑贱，储丰富。
对，我们在哪怕每天的饮食的当中，我们都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宰布尔箴言书3:13-14。
人人有吃有喝，在自己的一切劳碌中自得其乐，这就是真主的恩赐。我知道真主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真主这样做，非要使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的，他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有敬畏主、知感主、见证主的心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